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不是开春了吗？每当这时候就要准备春耕了，这可是件大事儿。都说呀，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春天的头起得好不好，它就预示了一年的运气。哎，这可是有讲究的。中国又大，地缘辽阔，是吧？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你看，就比如西藏。高原人民啊，在3月16号这一天迎来了春耕仪式，村民们呢穿着盛装，互相敬着象征丰收的青稞酒，披红挂彩的拖拉机开道，还有牦牛也在那儿化好了妆，浩浩荡荡的人群冲着农田的方向走去，篝火冉冉，跳着锅庄舞，这是淳朴人民写给土地最美好的情诗。高原的种植条件本就有限啊，过去为什么种青稞呢？就是因为这玩意儿耐高寒。现在这不是经过多年的深耕，也能种上蔬菜、油菜了。你别管产量怎么样，这都是党中央造福的结果。你得时刻铭记着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艰辛，见缝插针的感谢。所以这回春耕，为了证明全国上下一条心，所以你看央视的宣传镜头非常到位，基本上是360度直播了春耕祭祀的场面。老毛的大照片放在拖拉机头上，跟牛头啊祭品一起，那叫一个壮观。但是吧，就总有那个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的，对于如何献殷勤这事儿领悟不到位的。人家祭祀啊，不是春耕祈福，那是披红挂绿，国旗经幡的五颜六色，你看着也喜庆。而西藏日报也发出了一个宣传片，记录了山南市曲松县等地的农业仪式。这个颜色吧就很讲究，是白色配明黄。只见大量身着白色藏袍的村民成群结队的举着庆丰帝的画像在田间穿行，大家双手托举着贡品，表情肃穆，这个挺庄严的。有点文化知识大家肯定知道啊，白色在藏族文化里是干净圣洁的象征，哈达什么的也都是白色的。但是在中原文化里吧，这个意思它就正好相反，所以本来的春耕祈福看上去特别像庄重的出殡，你这个也太不吉利了。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呀，反正举着老毛相片那些是红色的哈达，表情呢也看得出来喜悦。你说这甭管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肯定都得严查，这让境外势力看到成何体统，还以为是吧这上上下下不是一条心呢。说完了西藏，再看看旁边的尼泊尔，也是挺麻烦。本身这地儿呢，就是中国跟印度之间的缓冲带，算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么多年，中国也没少示好，包括且不限于从老毛的时代就去积极建设人家，又是修桥修路，又是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包括水电站。要知道，尼泊尔本身水利条件还可以，但是旱季的时候容易缺。而中国这不是要在墨脱杰雅鲁藏布江建一个吗？建成之后计划给尼泊尔输送资源，当然啊，说是输送，但是这玩意儿都是博弈的棋子，变相用便宜的东西加大人家对你的依赖呗，地缘政治加上经济，明白的都明白。所以后来呢，尼泊尔也有自己的共产党，叫毛主义中心，这玩意儿就是从老毛那儿来的，跟当年的越南一样，谁说我们不输出革命的。而事儿恰好就是从这尼共身上出的。这不，3月14号晚上，尼泊尔莫朗区曼莫汉技术学校发生了一件让无数中国人感到震惊的事儿。一个大学生居然把无数印着庆丰帝头像的小白书扔进了火堆里，现场的气氛轻松欢快，哎呀，都快蹦迪了。这视频一出，中央是震怒啊，这不明显是挑衅吗？严查。尼泊尔方面也是不敢怠慢，派出了五人小组，花了15天研究明白了事情的始末。人家说这些藏书啊，因为年代久远被白蚁蛀了，所以得赶紧处理掉，不然其他书也保不住了。而且因为学校地方小，把这些没用的烧了，也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实验室。你觉得这个解释好听吗？而根据加德满都邮报表示，说这家学院跟尼泊尔的尼共有关系，是以以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很多年轻人对他很不满， 说他给尼泊尔带来了很多苦难，不仅大肆的贪污腐败，而且结党营私，视国家的未来于不顾。而前总理奥尼恰好是尼共，这也没少干类似六四这种镇压学生的事儿，人家能不气吗？所以呢，老习这书属于连带着遭了罪，这回就比较好听了。不过你说啊，这些崭新的完全没人翻过的书到底是别人花钱买的还是赠送的？据公开资料显示，老习的个人专著、综合文集等等吧，一系列文字作品一共发行了超10亿册，还有不同的语言版本，每一本都得小100块钱，可不算是便宜。这些书那出版人家不仅不自掏腰包，还是要赚稿费的。老毛那时候就这么干，靠知识挣钱嘛。而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都是这个思路。你看人家这个时间管理的，怎么还能一边工作一边写这么多字儿？众所周知啊，这些著作是党员必备的学习材料。中国有1亿党员，按照友情价1本20块，那也就是20亿的收入。要不说挣钱最快的方法就是倒腾一个国家啊，不是学习呢。不仅仅是书，上一届政府跟中国谈了很多的合作，比如机场啊、电信啊、华为啊等等也都被取消了。一带一路可以说是受到了重创。本身国与国的关系就很微妙，你靠一带一路给地方输送好处，一朝天子一朝臣，总有没吃到甜头的那些，肯定会反水的。而最近中国互联网又在吹说中国和越南建立了首个3+3机制，并且引入了公安对话等模式，网上一片快活的空气，感觉中国都快把人家给接管了。但现实呢，人家是主权国家，你哪怕看上去渗透的再强，也没法真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更何况越南现在消化了一大批从中国过去的工厂，本身正处于经济上升的阶段，它的政策不管是出于地缘还是经济考虑，都必须合纵连横、身段敏捷。答应合作不代表俯首称臣，但是在营学面前这都不算事儿，吐口就是人家认输了。国际上吃亏的事儿啊，绝口不提，国内但凡有点问题倒是手段挺强硬。这不这两天广东信义市又出了件大事，当地政府修殡仪馆，但是没通知附近的居民，告诉人家是征地修路，等地基都打完了才告诉大家伙是干什么的。好家伙，全村的老少爷们都不干了，双方已经不是剑拔弩张了，板凳铁锹乱飞，特别电影，特别大场面，下手那叫一个重。很多人可能会问，都是爹生娘养的，怎么忍心呢？这就不懂了吧。现在采取异地上岗模式，主打一个收拾别人的父老乡亲，你看为了领工资，这心理负担不就小多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中国看明白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延续下一代的越来越少。河南1亿的人口大省，25年的出生人数也才59万。要知道过去河南高考那可是著名的百万考生过大江，千军万马独木桥啊，现在高三应届生居然开始双休了。而四川的数据更是厉害，出生人口 43.4 万，去世的是 78.6 万，基本上是两个换一个，一年可以减少一个县，你说多吓人吧。就照着这个速度，中国的人口很快就不足10亿了，届时不仅整个城市的分布会进行调整，人口比重也会迎来重大的改变。所以呢，咱把话放着，中国真正的危机不是现在，而是30年之后。80、90后普遍退休，而到时候应对呢10后人口大幅度下降，就别说养老金不够用了，耗材储备也完全不足。如果按之前说的，中国能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一战之力，但是从各位院士被带走的速度来看，咱也不知道到底什么能用。反观境外势力们，你别看斩不斩杀线，生育率一直稳定，因为经济发展和资源多，总有源源不断的后来者们来搞建设。中国想破局怎么办？只能跟他们一样引入外援。上海就是中国的先行试验点。这不这两天有 F1 赛车，上海口岸单日入境的游客就有 2.7 万。虽然说这些人就是来看个比赛，不会久留，但别忘了，杨大人来那体验是不一样的。 不仅好吃好喝供着，各种优先通道，全程英文服务，就跟回家了一样。当然，这么做是想万一有那个脑子单纯的被吸引，头脑一热想挪到上海工作生活呢？但现实很骨感，因为关门运动跑了的那一大批，这窟窿到现在都没填上，就更别提人家回去之后传话的那叫一个快。吃吃喝喝可以，在中国生活和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有一伙人倒是不介意，谁呢？印度老铁。最近深圳又在搞大清退，把那些来厂里打工的印度人送走，并且不给结工钱。老板跟大盖帽串通一气，效果不要太好。而当这一套熟练之后，中国的耗材用处将大大降低，有的是更勤劳肯干的。一带一路广撒网，免费让留学生来念书是为的什么？这大旗你就琢磨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西藏春耕把晴风地的照片放在拖拉机前头，一行人表情肃穆，手捧白绸，是故意的还是文化差异呢？尼泊尔大学生烧了老习的著作，是私愤还是受牵连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期再见，拜了个拜。